好啊，我们继续看大智论七十一卷，请看讲义2043页。讲义2043页。啊，接着谈第53品啊，解释《摩诃波罗波蜜经》第53品是去一切智品啊。啊，一切智。这是佛的智慧，也就是去向一切智啊，也的是说去向佛的一切种智啊。那在波尔经三会品有提到智慧有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道种智是菩萨的智慧啊。那一切智，二圣有假名的一切智，那佛有真实的一切智。而且佛还有一切种智啊，一切种智是只有佛才有的。那这里提到的去一切智品啊，其实就是去向佛的一切种智的意思。这是这一品的标题啊。那我们看经，能信解般若者啊，去向到达一切种智。那是不是真能够到达一切种智啊？应当要检验，要了知啊。好，首先谈能解般若故，去向萨婆若果啊。这个又分成自行去果，或者第二个化他去果啊，有分这两项：自行去果与化他去果。自行化他，须菩提白佛言：菩萨摩诃萨他信解深般若，那应当去向什么地方呢？佛说这解深般若的，那应当去向佛的一切种智。须菩提白佛言：这菩萨能够去向一切种智者，那他能够作为一切众生的归去啊，他自己去向一切种智，那众生也可以去向啊，这成就一切种智的佛啊，这佛可以作为一切众生的归去，因为他修般若波罗蜜的缘故。修般若即是修一切诸法啊，因为般若波罗蜜它摄导万行。不管是布施、持戒等等，都要跟般若波罗蜜相应，才可以得波罗蜜名啊。所以这里说到修般若波罗蜜，即是修一切诸法啊。那这修般若应该怎么修啊？底下特别提到，无所修是修般若波罗蜜，不受修。坏修是修般若波罗蜜。我们对照角注147，玄奘大师的翻译啊，这引文的倒数第二行，若修无所有是修般若波罗蜜啊，无所有就是空的别名了，也就是说修空，那其实就是修般若波罗蜜啊，修毕竟空啊，不可得啦啊。那不受修，玄奘大师翻成修无摄受；坏修，玄奘大师翻成修除前法。那这个摄受，从梵文来看，哈，它的摄受，的这个字，这个梵文意思多种。另外有贪求或者是取着啊，那我们修般若波罗蜜其实不应该贪求而修啊，也就是说我们要修不贪求，修无取着啊，那才是真正修般若。好，底下说到佛 佛告须菩提，何等法坏故，波尔波蜜为坏修。啊，底下须菩提回答，啊，色坏故，波尔波蜜为坏修。那虽然罗什翻译为坏修，不过我们对照一下角注149玄奘大师的翻译，他说修除浅色，色坏就是修除浅色，是修般若波罗蜜。也就是说修般若它是修色空的意思啦，除浅色，不要执着一个实在的色。所以罗什翻译般若波罗蜜为坏修，其实若对照梵文或者是对照玄奘大师的翻译，其实都是在修般若波罗蜜这个意思。那五蕴坏，十二处十八界坏，乃至我知者见者坏，这个意思就是蕴处界是空，我乃至知者见者是空，那就是在修般若。乃至六度啦，十八空啦，上七道品，还有三圣圣果，乃至佛的一切种智，坏则名为修般若。佛认可如是如是，色坏故那是修般若，乃至一切种智坏是为修般若。佛告须菩提，身般若波罗蜜中，不退转菩萨应当厌之。那哪五相厌之，才知道他是真正的信般若呢？第一个是不执着生般若等。我们看角注151，五相，依着五种来验知他是不是真正的信解般若。第一个，看他有没有执着生般若，只要执着那就不是真正的信般若，不执着那才是真正的信般若。第二，智正不由他，这下面都还会再解释。第三，不为诸惑所牵，不被贪嗔痴等烦恼牵着走。第四，真正信解般若，他常不离六度。第五，他欢喜好要听闻法，听闻正法。这是信解般若的五种特征。好，我们看第一个，如果菩萨于身般若波罗蜜中不执着，当知他是不退转。于前五度还有三七道品乃至佛的一切种智中不执着，当知，由此可以验知他是不退转菩萨。下面四项在底下还会再谈。好，我们先看论的解说。问曰，般若波罗蜜它是毕竟空啦，毕竟空哪有去或者不去的分别呢？那既然般若毕竟空，非去非不去，为什么须菩提还问行般若者去至何处呢？那佛明明知道般若毕竟空，应该是非去非不去啊，为什么佛还回答去向萨婆若呢？萨婆若就是一切智，但是早期的经，这个一切智在后来很多版本对应的都是一切种智。那从这里去萨婆若也好，去一切种智也好，他所表达的都是佛的一切智或者佛的一切种智。答曰，外道他们说诸法 从因而去向果，从过去入现在，从现在然后去向未来。他们认为有一个实在的去向，为了破除这样的常颠倒，所以才说毕竟空中没有去，还有非去。但是这个地方须菩提他是用无执着的心来请问，那为什么要行般若？行般若以后到底他要达到什么目标？他是以无执着的心来请问，那佛也是以无执着的心来回答，回答说是去向一切种智。因为般若是佛母嘛，那三世诸佛都是修般若得到无上菩提的。般若波罗蜜毕竟空，于诸法没有障碍，得无障无碍解脱故，无障碍因果相似故，说解身般若者去向一切种智。这是自行般若而去向一切种智。再来化他，须菩提言，菩萨知般若波罗蜜者，为一切众生所归去。就是如果菩萨真正他通达般若波罗蜜，那最究竟当然就成佛了。佛是究竟通达般若的人啊，那可以作为一切众生的归去。就好像小孩被苦恼所逼，那就去向父母。问曰：何以故？只有菩萨解身般若而作为众生的归去。那声闻必知佛他们也有解般若为什么这里只有说菩萨解身般若将来成佛作为众生的归去呢？为什么不特别谈二圣？二圣应该也有了解般若啊。答曰：菩萨于众生中大悲心故，常修习般若波罗蜜。同样是悟得般若但是所悟有浅深的不同。菩萨不但悟入般若以二圣身，而且对众生起大悲心，所以又有身般若的智慧，又有大悲心所以可以作为众生的归去。以修故修般若啦，或者修一切法，能够了解一切诸法皆入般若波罗蜜是故说修般若波罗蜜就是修一切法。好，底下解释几个语词无所修是修般若，不受修坏修是修般若。般若没有一个决定的法可得，没有一个实在决定的法可得，所以经中说修无所有是修般若，无所修是修般若。再来般若中真正的实相般若，它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了。一切诸观它还是有过失，观它还是有能观所观它还是这有违法有过失，所以不取着。是名不受修就是修不摄受不贪着。坏修一切法无常善坏，故名坏修。那哪些法是无常善坏呢？这些可破坏的法就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乃至一切种智，这个都是无常善坏的法。对于这诸法无常善坏不要执着一个实在的自信，那才是真正的修般若。我认可须菩提所说。上品末说不退转菩萨 的特征啊，相貌，那现在应该要试验啊，要检验，要具备哪些特征才是真正的不退转菩萨啊？第一个是不执着身般若啊，于身般若中来检验一下他是不是有执着，如果执着，那就不是阿毗跋致菩萨啊，如果不执着，那才是不退转菩萨相。行般若的菩萨有两种，一者因般若波罗蜜来观一切法毕竟空，而般若啊自己也毕竟空。当然般若本身他也不执着了啦啊。第二，他虽然以般若来观其他的法毕竟空，但是却不能够观般若本身也空啊，就还留一个尾巴。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连般若啊也不执着，能够观他毕竟空，那才是不退转菩萨的相貌。第二，智证不由他，菩萨行深般若时，不以他人语为煎药，亦不随他教而行。我们对照角注161玄奘大师的翻译，诸有不退转菩萨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观他语及他教戒以为真要。所以这个煎要啊，煎要，我查一下梵文，它是最优良的部分，坚固核心的意思啊。所以煎药，玄奘大师翻成真药啊，认为是最优良、最核心、最坚固的啊。非但信他而有所作，所以这论也会解释了哈，就是不退转菩萨他真正证般若的时候啊，即使佛现身啊，跟他说啊，以前是骗你的啦，种种，那时候他因为证得实相了啊，不会受别人的言语所动摇。再来，不为诸惑牵啊，就不退转菩萨不被贪嗔痴三心所牵啊。再来，不退转菩萨常不远离六波罗蜜。第五，那这样的不退转菩萨听闻深般若的时候，心啊不惊不莫不怖不畏啊，不后悔，他很欢喜，好要听闻般若，不只听闻，还受持读诵正一念啊，如经所说，他确实去实践。当知菩萨过去世已经听闻深般若，已经受持读诵为人解说正一念啊。大正藏这里是用问，不过比对范本啊，还有玄奘大师的翻译，还有后面论的解释啊，都是做闻，就过去已经听闻啊，听闻深般若，而且受持正一念。何以故？菩萨有大威德故，听闻深般若，心不惊怖啊，不沉默，不后悔啊，欢喜好要听闻，受持乃至正一念般若波罗蜜啊。须菩提白佛言：如果菩萨听闻深般若，不惊怖乃至正一念啊，那菩萨云何行般若波罗蜜？要怎么修行般若波罗蜜？佛说，随顺一切种智心啊，应该这样的行般若波罗蜜。那一切种智是佛啊，一切种智心就是佛心啊。那或许大家会觉得，那我怎么样随顺佛的心来行般若呢？所以进一步再问，云何名随顺一切种智心啊？ 是行般若波罗蜜呢？佛说以空随顺是为行深般若，以无相无愿无所有，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也就是随顺空无相无作，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以如梦幻言，也就是阳焰会回想或者话，随顺这些，这些都是一解空了，代表一切法因缘和合无自性，非自性实有。那能够随顺空无相等等，这是行般若波罗蜜。须弥白佛言，佛说以空随顺乃至如梦如幻随顺，是为行般若波罗蜜。那这菩萨行般若是行五蕴乃至一切种子吗？佛告须菩提，菩萨不行五蕴乃至不行一切种子，那才是行般若。何以故？菩萨行处无作法，无坏法，不来不去，无住处，不可数，无有量，就是无数无量了。那一切法不可得，不可以色得，乃至不可以一切种智得。何以故？色即是萨婆若，萨婆若就是一切智，或者是一切种智，乃至一切种智即是萨婆若。那色的真如相，乃至一切种子的 真如相，都是同样一个真如，它是无二无别，不会再分别，这是色，这是一切种子。那我们对照一下角注168，玄奘大师的翻译，菩萨行深般若时，不行五蕴，乃至不行一切相智，一切相智就是一切种智。何以故？菩萨所随顺去向临入一切智智，没有能作者，没有能坏者，无所从来，去无所至，亦无所住，没有方所，无数无量，无往无来，既然没有数量往来可得，亦无能证，这样的一切智智，不可以五蕴来证得，乃至不可以一切智证，不可以道种智证，不可以一切相智证。何以故？色就是一切智智性。那若色真如或者一切智智真如，一切法真如，这个都是同一个真如，无二无别。那真如就是空的别名了，就是色等五蕴是空，一切种子也是空，都是同一个空，没有什么差别。同样从真如来说也是同一个真如，没有什么差异。好，我们看论的解说，以五相来验知那是不是不退转菩萨，第一个是不执着深般若，第二个智证不由他。不退转菩萨所说是以他人言语中，他不再分别，这是真实，那是不真实。何以故？他人有两种，在家人贪着五欲乐，那这是虚狂不净的，所以不会以他为实。那出家的外道执着邪见，这也是不真实的，所以这些在家人或者外道出家，此等所说皆无实事，所以不信。那对于在家执五欲的不信，对于出家外道的邪见也不信，那么 他自己证得诸法实相故，即使、哦、我们佛教内部出家的啦，乃至最高的佛佛身来跟他说破诸法实相的法、哦、如果有佛在现身啊，之前骗你的啦、嗯、说这个非法的，因为他已经证得诸法实相了，他不会被这佛身所迷惑，所以不信他语。得无为法故，他心就很安稳厚重，不再动摇了。那这样的菩萨虽未得佛道，那但是贪欲等烦恼他就很微薄、不为三毒等烦恼所牵引、这样的不退转菩萨心常不离六度、知道善法果报是气味故，心常爱药、不离六度、第五，他也能够欢喜好药生法，如是等种种因缘故，听闻声般若而不怖畏，欢喜想要在听闻读诵，请问意趣，再来修般若。譬如霹雳响雷，那这个雷电交加，有的小鸟就怖畏闷绝而死，但是孔雀大鸟它就很欢喜，来嬉戏跳舞。波尔波罗蜜也是如此，邪见凡夫听闻的话恐怖，那不退转菩萨听闻就欢喜，心无厌足，他不会感到听闻般若得少为主，他不会，他能够欢喜好要听闻。世宗佛说因缘，菩萨于过去世以听闻生般若，前面那个用字是问，这边就论他是写闻，过去世已经听闻了，也多集种种福德智慧资粮，所以他有大威德，那有大威德所以他不会怖畏。须菩提又问，菩萨听闻生般若虽然不怖畏，但是般若它没有决定相啊，到底要怎么行呢？佛说要随顺佛的一切种子心而行啊。那问曰：菩萨还没有得到佛的一切种子啊，你怎么去随顺呢？答曰：是故说随顺毕竟空心，那就是随顺一切种子心。佛他是体悟毕竟空而成就一切种智嘛，所以我们随顺毕竟空心，也就是随顺佛的一切种智心。而一切种智是即灭相，佛后品中说一切即灭相是一切种智，是故说随顺毕竟空，那就是随顺一切种智。那不只是随顺空了，也随顺无相无愿虚空无生无灭无垢无净如梦如化等，也是如此。尔时须菩提问，那随顺毕竟空心要观什么法？佛说不观色乃至一切种智，何以故？智慧想要求真实的事，但是色等有为造作的法，这个都是虚妄的，这是有为法，都是虚妄的啊！一切种智，这才是实法。实法故，它超越有为法。过有为法说，这个法是无作啊，这就是在解释前面的经文呢。无作法无坏法无所从来去无所至，这些语词，无作就是无作者，无坏法就是无坏者。这法不从六度中来，故言 无所从来，也不入佛法中去，故言无所去，就不来不去。那再解释不住，不住它这里分成有为法跟无为法，有为法它是虚狂不实，所以不住。无为法中，它是相待有为法而假名安立啊，那这样的无为法无异想分别故，所以也不住。再来解释无数无量，五蕴合合故有六道数，就是众生凡夫众生啊，他因为烦恼未断啊，经常在感得五蕴生来六道轮回啊，所以在六道轮转就有六道数。那我们悟得空得解脱，断五蕴的相续相，坏五蕴的相续，当然就不在六道数当中轮回了，故名无数无量。无数无量故语言道断，语言道断故不可以行色等诸法得，就不可以色等诸法得证。佛此中自说因缘，色等诸法即是萨婆若，萨婆若即是色等诸法。为什么呢？一般的凡夫认为色是色啦，一切智是一切智啊，为什么色等诸法就是佛的一切智呢？这里是透过如真如来解说的，色等诸法的真如，那其实就是色的究竟实相，其实就是空相。那一切智的实相也是空相啊，所以色等诸法的真如就是萨婆若的真如，萨婆若的真如也就是色等诸法的真如。所以同样的一个如，同样一个真如啊，它是无二无别的，没有什么差别。以上是卷71。好，接着我们继续看大正卷72，请看讲义2049页。卷72，这在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第54品啊，是大如品。前面有提到如是真如，就是诸法实相的别名，那这一品就延续的上一品来讲，这样的真如是这色还有萨婆若等等都是无差别的，而且这个真如它具备几种特性，这后面会提到啊。真如它不来不去，毕竟空，无有挂碍，它超越三世等等啊。所以这一品主要是针对真如进一步的说明。好，首先赞叹佛菩提甚深啊，正叹佛菩提甚深，尔时欲界还有色界诸天子啊，他用旃檀香啊，还有种种的莲花啊，摇扇佛上啊，到佛这个地方啊，顶礼佛足啊，一面住啊，跟佛说：“世尊，诸佛的无上菩提甚深啊，难见难解。”不可思为之，微妙极灭，唯有智者能知，那是一般世间人所不能够如实信解的。那我们对照一下角注三，罗什的翻译这里是提到诸佛的无上菩提甚深难见难解。那我们看角注三括弧一， 放光般若，他是说般若波罗蜜甚深，难晓难了，不可思议。如实翻译是诸佛的无上菩提，但是放光般若他是说甚深的，并不是佛的无上菩提，而是般若波罗蜜甚深。那玄奘大师翻译的《大般若经》卷46，如刮胡二这里提到，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所以甚深的也是指般若波罗蜜，难见难觉，不可寻思，它超越寻思境。这样的般若波罗蜜是微妙，是极灭的，唯有聪明有智者才能够了知这样的甚深般若，并不是诸世间一般人都能够信受。但是后面又有提到，即佛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这里是把甚深的般若跟佛无上菩提，把它拉在一起来谈。那我们看角注三的刮胡三，放光般若跟大般若经的第二分都说般若波罗蜜甚深，不过罗什所翻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它是说诸佛的无上菩提甚深难见。那么在后面大智论有提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是般若波罗蜜，只是名字不同而已，在菩萨心中称为般若，在佛心中就称为无上菩提。那么在大智论卷79也有提到，诸法实相有种种异名，有的说空，有的说毕竟空，有的说般若波罗蜜，有的说无上菩提。所以般若波罗蜜有种种不同的名字，那无上菩提就是其中一个异名。好，所以我们这边可以了解，就是尽管版本不同了，有的说般若波罗蜜甚深，有的说佛的无上菩提甚深，但是这边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般若种种异名，那无上菩提是其中一个。好，底下来解释，深般若中如是说，色即是萨婆若，萨婆若即是色，萨婆若就是一切智，或者是佛的一切种智，乃至一切种智即是萨婆若，萨婆若即是一切种智。那这主要是透过真如来会通，色的真如相跟一切智的真如相是同一个真如，无二无别，就是色的诸法实相是空相，那一切智的如相也是空相，同一个真如，没有差别。乃至一切种智的真如相，还有萨婆若的真如相，都是同一个真如，无二无别。那佛告欲界色界诸天子，确实你说的没有错，色即是萨婆若，萨婆若即是色，都是一如无二无别。那这样的真如甚深呢，以是故佛刚成道的时候，他觉得这样的真如太深太深了，一般的众生能够了解吗？所以佛刚成道的时候心乐默然，不乐说法，主要是担心众生不能够了解这样的甚深法，所以默然。何以故？诸佛无上菩提甚深难见难解，不可以思为知。那这样的无上菩提是 微妙极密，唯有智者能知啊，并不是一般世间的众生所能够信解的。何以故？无上菩提啊，没有得者，没有得处，没有得时。那这个得的意思就是证了啊，就证的菩提的证。我们对照角注第六，玄奘大师的翻译《大般若经》倒数第二行：如是无上正等菩提，无能证，非所证。也没有证得的处所啊，不会说哦，一定是菩提树下了啊，无证时啊，在什么时候证悟，这些都是性空了啊，空间、时间啊，能证的人也是空，所证的菩提也是空啊。那这样的法非常深，甚深微妙，它是不二，那必须要限量体证。并不是一般世间所能够比量得知的，这个般若需要现证啊。好，我们再回过来看哈，这样的无上菩提，也就是甚深的般若哈，无能证者，无所证法，无得处，无得时，是名诸法甚深相。那甚深相，以下用几个语词来描述啊，第一个是不二，不二故甚深。再来，如虚空甚深啊，所以诸佛无上菩提甚深，或者般若波罗蜜甚深。好，以下几个语词啊，如法性实际甚深，不可思议无边甚深。无来无去，不生不灭，无垢无净，无智无得甚深。这个如般若心经所说了哈，无智亦无得啊，就没有能证的，有没有所得所证的这些如啦法性实际，这都是涅槃或者诸法实相的别名啊。这个诸法实相是甚深啊。再来，我甚深乃至知者见者甚深故是法甚深。本来我知者见者，这个应该是毕竟空了，这是我的别名嘛，应该是毕竟空嘛，哈，为什么是我啦众生这里是甚深呢？啊，论后面有解释啊，这些我知者见者啊，其实求他的真相啊，也是空相，所以依着空而说甚深。那五蕴六度十八空三七道品乃至佛的一切种智都是甚深，因为色等诸法如果求它的真相，那都是空相，所以一到真如之处啊，都是甚深。好，接着无受无舍叹啊。那尔时欲界色界诸天子说：“哦，这个法真的是很深啊，并不是一般世间人所能够信解。这个甚深法，不为受舍故说，不为舍色故说啊。那这个受舍跟舍舍舍舍。”对照角注七，玄奘大师的翻译：诸天众白言，世尊，此所说法甚深微妙啊，并不是一般的世间人马上能够信受。为什么？这个深妙法，不为摄取色故说，也不为弃舍色故说啊，也就是不取不舍了。那这个摄取也有贪着取着的意思啊， 所以不取不舍。那不只是色啦，受想行识啦，乃至四果还有一切种子都不取不舍。那诸世间一般人都是有所取着而行，所谓色是我，是我所，有的认为色就是我，或者以色是属我所有，就执着五蕴是我或者是执着五蕴是我所等等，乃至十八部共法是我，是我所还有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必知佛道乃至佛一切种子，执着它是我，是我所。这是一般众生有所取着而行佛告诸天子，如果这样子取着诸法而行，那是有过失的这法并不是为了摄受五蕴等法而说，也不是为了舍弃五蕴等法而说如果有菩萨为了贪着五蕴等法，乃至为了贪着一切种子而行，那这个菩萨呢并不是真正的修般若，他这样子贪着而行，不能修六度，乃至不能修一切种子。好，底下须菩提赞叹，须菩提白佛言：这个法随顺一切法，云何随顺一切法？也就是随顺六度，随顺十八空，随顺上其他品，乃至随顺佛的一切种子。那这样的法没有障碍，不障碍五蕴，乃至不障碍一切种子。这样的法无碍相，如虚空等，这等是平等性的意思，如虚空平等性如法性、法住实际、不可思议性，都是平等性这是诸法实相了空无相无作，这个都是平等性的缘故好，再来不生叹这些法是不生五蕴不生不可得，乃至一切种子也是无生，但也是不可得是法无处，无处若对照玄奘大师的翻译，它是没有足迹，色的足迹不可得受想行识的足迹也不可得乃至一切种子处都不可得这些都是在说明般若波罗蜜是甚深啊还有真如甚深啊好，底下叹真如甚深，这时候欲界色界诸天子白佛言须菩提是佛子，随佛所生。为什么？为什么知道须菩提是佛子是随佛随顺佛而生呢？因为须菩提所说的法都与空相合，那佛是悟了空而成就无上菩提嘛意思就是须菩提所证的法跟佛所证的法是一致的须菩提告诉诸天子汝等说我须菩提是佛子，随佛所生，那云何为随佛生其实他是随顺如来的真如而生，就是他体悟的真如以这个意来说随佛生。那下面有提到十门来 对于真如的说明。第一个是说真如是不来不去，如来的真如是空相毕竟空啊，它不来不去。那须菩提的真如也是一样不来不去，跟佛的真如没有两样，所以说须菩提随佛生。再来，真如是毕竟空，须菩提从本以来随佛生，因为如来的真如相就是一切法的真如相，都是毕竟空，一切法的真如相就是如来的真如相。那真如相当中也没有实在的如相可得。所以说须菩提是随佛生，因为须菩提的真如也是如来的真如。在真如是常住，没有变异，没有分别。那不管如来的真如、须菩提真如都是一样，常住，没有变异，没有分别。再来，真如无有挂碍，如来的真如、一切法的真如乃至须菩提真如都是没有挂碍，没有分别。再来，真如无造作者，真如它是没有造作。终不不如，这我们对照一下角注21玄奘大师的翻译，如来的真如或者一切法的真如是同一真如，无二无别，无造无作，这样的真如常真如相，经常都是真如了，无时非真如相，就是说不会有某一个片段显现不是真如的样子，不会，经常都是空相，经常都是实相，所以终不不如，不会有片刻或者是什么特殊的情况是非真如的情形产生，不会，所以这样的如相呢，它是经常都是真如，同一个真如，无二无别。再来，如相无意念，无分别，也是不可得。不管如来的真如或者须菩提真如都是如此，在真如相是不离一切法的真如，这个也都是经常是真如啦，不会有什么时候非真如相的情形。是故须菩提如不有异，就是说须菩提的真如跟佛没有什么差别，那跟佛没有差别，那就是随佛生，亦无所随。我们对照玄奘大师的翻译在角注24第二行，虽说随生而无所随生，虽然说随佛所生了，但是其实也是无所随生，为什么说无所随佛而生呢？因为善现真如，善现真如就是须菩提的真如，跟佛没有两样，既然跟佛没有两样，不会说须菩提是随佛，因为须菩提真如跟佛的真如是一样的，无二无别，所以说虽然说随佛生，但是亦无所随。第八，这真如它是超越三世，非过去未来现在，一切法的真如也是一样。再来，真如不在三世如中，如来如不在过去如当中，过去如也不在如来如中，那未来如现在如也都是一样，所以过去如未来如现在如与如来如都是同一个真如，无二无别。好，最后诸法如与如来如是无二无别的， 五蕴的真如跟如来的真如啊，乃至我的真如、知者见者的真如跟如来如，乃至六度的真如啦、十八空的真如，还有一切种子的真如啊，跟如来如都是一样的真如，都是无二无别。那菩萨他是因为了解这样的真如啊，得到究竟，所以才称为如来啊。那当说这样的如相品的时候，三千大千世界的大地就有六种震动，有东方它涌现出来啊，西方末，西方涌现出来，东方末啊，或者南涌北末，北涌南末，或者中央啊冒出来而四边末，或者四边冒出来而中央末，就是地的震动。那有关地动因缘，那大家可以参考《大智度论》卷八。大正藏二十五册一一七页的上栏到中栏，那边有提到有几种特殊的情况，地会震动，比如说佛刚出生的时候啦，佛证悟的时候啊，或者将要入涅槃的时候，或者佛要说般若的时候，震动一下，大家来云来集啊，或者说为菩萨受记啊，地神欢喜，一欢喜以后，地神太高兴了，那动一动，结果这地就震动了啊。有时候，佛他是为了让世间的众生了解无常，所以动一动一下，让你知道无常啊，要好好修行的。那边可以参照。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